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昨天讲了念佛得一品，这个诸经啊讲到念佛往生三十种利益，其中讲到第十七啊具三十二相，就是念佛身上啊具备了隐形的三十二相啊，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八万四千相。与十方世界四现成佛都是具足三十二相，所以三十二相就是叫智相，叫智慧之相啊。智相就是人相，就是无量劫修三十二相。他说啊，百劫修相好，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及十方诸佛为了修相好，是用一百劫的时间才能修。但是我们今天这一声阿弥陀佛念出来，就具足三十二相。这三十二相就是智相啊，不是三十二相，叫做业相，或者是说福报相，或者说大愿相，或者是六度相，或者是解脱相。但是呢，没有佛相，佛相只有佛是具足三十二相。但是呢，那个大自在天王也具备三十二相，但是呢，他的三十二相不显，不显就比较模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具足三十二相，我们三十二相啊，被外在的这个业障给障碍了啊，我们看不到啊。那么说，我们通过念佛，你三十二相就会显出来啊，慢慢就会显出来。三十二相是干什么呢？是与十方世界成等正觉，就是说我们这三十二相具足以后啊，要到十方世界去成佛，成佛要具备佛报，要具备智慧。啊，有了智慧呢，才能够辅助一切众生；有了福报呢，才能够让众生生信心。啊，一个你长得很丑，那众生看到你就很丑，是吧？他会对你就不信了。对你不信的话，他就会远离，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第一个现威仪相、福报相、智慧相。所以很多的印度当中好多的人，一看到释迦牟尼走过来，走路像涌一样过来，啊，他说那个西菩提跪在那，他佛啊，你这么庄严啊，我也要去做佛，啊，怎么做啊？我如何强护其心？啊，这个如何啊？这个得到像你这样的智慧、相貌和威仪呢？啊，佛陀就告诉怎么样的降服其心啊？得三十二相，非三十二相。即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寿者见，应该破失死然，要破无明啊，断尽才能成佛。那么说这个净土念佛就具足三十二相啊，所以三十二相大家就看到，就是眼啊、肩啊、身体啊、手啊，还有他的这个上下啊，是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每一项都具备啊，这个八十种好啊，所以呢啊，它就具足无量好啊，八万四千好啊，它这个，所以你见到佛陀一相，有人专观佛陀的眉间相，是吧？眉间相啊，这个眉间眉毛啊，就是眉间掰好光啊，旋转啊，与五大心密三，是吧？所有的法界都是从佛陀的眉间现出来啊！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佛陀头顶上有这个五道光，其实五道光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合起来叫做法，知道？你看这国旗啊，五色声香味触后面呢，法是在一起的，它一个混的，是五个在一起的，然后那个五个呢是分开来的。就是色声香味触统称为法啊，那法呢佛陀一心所显，所以我们都在佛陀的顶观上。如果你悟到了叫做佛，你没有悟就是身观，悟了就叫做头观。所以佛陀十方诸佛在佛的头顶上观上，我十方众生在佛陀的身观上啊，所以身观就是大悲之观，利益一切众生。头顶观是十方诸佛。所以你看念楞严咒的时候，诸佛就头顶上放光，光中百亿佛 在空中，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其实就是观，我们都在观里面，知道吗？我们就是色，色是无形的，色有形状吗？是吧？声音，声音有形状吗？香有形状吗？味有形状吗？所以呢，此色非色，是名为色；此声非声，是名为声。色本身是无相的，我们看到一相是用有关系，然后好像不好像是你的分别，然后你喜欢的这喜欢这个相，不喜欢的是你执着，因为你有识，就变成了六道轮回，而你有这个分别，你就生成了法界；你有执着，就生了种种烦恼。所以烦恼都是你的妄心，外面的色声香触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解脱的，因为它是真空妙有的，知道吗？妙有是法空，真空是佛性，佛性跟法性，佛性叫金刚，法空叫萨埵，金刚萨埵，懂吗？所以密宗里念金刚萨埵是这个道理，金刚萨埵，也就是说我们讲的金刚啊，我们讲菩提萨埵、菩提觉，其实就是佛性的意思。萨多就是法性的意思，菩提什么叫星空，萨多叫法空，星空为金刚，法空为萨多，就金刚萨多，也就是佛性跟法性啊。所以呢，法性叫庄严，佛性叫做清净，清净与庄严，摄受什么呢？摄受众生的一念，就是众生的一念。那一念为什么迷失呢？一念执着、分别、无缘，就是三界、六道轮回和这个烦恼，都是那个妄念。除了妄念之外，一切都是解脱相。看过了没有？除了你那个妄念、那一念之外，全部是解脱的，知道吗？所以触摸静心，你一触都会惊动你的心，知道吗？就触摸静心，是吧？所以呢，他说耳朵一打开都可以惊动你的心，触摸静心，触耳静心。鼻子一打开就闻到火的香味，那为什么你闻的不香呢？因为妄念纷纷，你妄想太多了，分别多了，执着多了，所以再好的味道在你面前都不好，是吧？本来是无色无味不生不灭的味道，妙味，在你面前变成香味、臭味、好味、坏味，你的阳界好色、坏色、好香、好坏香、好声音、坏声音啊，这个好吃的、不好吃的，啊，这个能跟约，然后是你喜欢不喜欢，都是你的妄念。除了你妄念之外，一切皆圆满。除了你一念妄念在，所有都圆满。所以我们不要老一天嘛冤别人，知道吗？啊，这个微信上发一点小脾气就发出去，你不觉得发的上面你烦恼转换过失很大了？你永远发吉祥的东西。你远远看别人看到你的微信都生吉祥心，这叫功德，知道吗？你把你的烦恼发到微信里面去，一个人怼两个人怼上面，一个人烦恼，一个人看到你这个烦恼像，那你就有两个烦恼，三个人看到了就有三个烦恼，四个人看到就有四个烦恼，都会就继续到你身上去。你说我做了坏事，我就偷偷做，我绝对不会大明大放的做，为什么呢？一个人知道我做坏事，我就有两份烦恼，因为我一个人做坏事有一份过失，两个人做坏事，我这件坏事被两个人知道了，就有两个人在做坏事，三个人知道了，我就做了三件坏事，一百个人知道了，我就做了一百件坏事，知道吗？所以在密宗里面强调，就是说一件善事三百个人做，每个人都获得三百件善事，就能放生，我三百个人来放生。就是说我买十斤，我用300个人买十斤泥鳅还上什么鱼换掉，那每个人都获得300份功德，知道吗？所以呢，一个宫殿如果每个人出1块钱，他说10000个人来出，那每个人都有10000块钱的功德，知道吗？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你出钱越多越好，你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做，10个人做就获得10份功德，100个人做就100份功德，每个人获得100份功德，念咒的也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念这个普贤行愿品，我们有1000人在念普贤行愿品，每个人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大家在一起就一个团体，记住起来变成1000遍，是吧？那每个人都记住1000遍，知道吗？这个就叫辗转。所以钱越多的人他就越多，知道吗？钱没有钱的人越是没有钱，是不是？
所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没有钱呢？因为他孤独嘛，他一个人。你拿的钱再多，你就说你拿了100亿了，就是100个亿。他们说这个佛堂要100个亿做起来，啊，无量无边的人来做，那每个人都是100亿。你为什么一个人拿钱呢？所以做功德是大家来做，不是一个人做，别搞错了，知道吧？所以佛教里面它是一个夫妻的关系，知道吧？它并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它是跟夫性相应的，因为夫性它是辗转的，它是普遍的，偏法界的，所以永远不要把恶业辗转给别人。你在微信里面、QQ 里面，所有的这个空间里面，都给人家一个好的印象，人家赞美，人家赞美以后呢，你身上的功德就很多，知道吧？所以我们发心也从来不发恶的东西，发善、欢喜的东西、赞美的东西。所以我功德越来越大，福报也越来越大，是吧？我不求，我福自来，是吧？你说我就是常佛是一个放牛遛娃娃，哪有这么多大的福报？我的福报是我现实修的，那怎么修呢？我就是让别人家赞叹嘛，我做好事让别人家赞叹嘛，我不断的转发文章嘛，是吧？转发文章让别人家赞叹欢喜嘛，是吧？所有嫉妒的人，我转或者回向他，希望他永远不要嫉妒，是吧？希望他不管是嫉妒成恨，愿他早成菩提，是吧？那说人家喜欢的人、赞叹的人跟我同样的因缘，是吧？跟我的菩提心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要知道怎么去修。会修的人，像马云一赚钱可以赚很多，是吧？不会赚钱的人，你天天脑袋的干活，一抽抽的挖，一手的挖，挖了一辈子。能尊重多少专家呢？人家马云一下子成了全世界人对他的那个礼拜，是吧？金钱礼拜。人家说那个老百姓的尊重可怜，他那赚不到点钱，你说谁辛苦？还是老百姓辛苦啊？那为什么辛苦呢？因为他没有诀窍嘛，他不知道怎么修佛嘛。人家知道怎么修嘛，你不知道嘛。所以呢，不但不修佛，还伤害你的那福报，这福报变得一下子就伤了。你修行几十年，钱也出了，家里也没有照顾，佛也念了，慈善事业做了，这庙的辛苦也做了，结果一瞬间就被你毁掉了。你这人划得来吗？你会说划得来吗？所以呢，就是说我看到人家发这些文章，我就很心痛。哎呀，好不容易做一点功德，这一下子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呢，要学会做功德，要会做，是吧？听师父讲开示以后，你就会做了。一声佛号就具足上效相，那这个心里就欢喜啊。所以像释迦牟尼佛修行百万劫不遇啊，念一声我们今天念一声阿弥陀佛，上效相就智慧现前了。这个相就是，就是说至少你念阿弥陀佛，你的身体就是智慧。你不念阿弥陀佛，你身体就要业障。业障跟智慧的区别，智慧是光明，可以照破无明；业障是黑暗，怎么照也照不光，也不能把天地照亮了。那天地之玄虚啊，太玄虚太大了。所以要认识到，知道我们念佛多么重要，是吧？所以第四八和六神通啊，六神通我们都在无量寿经里面，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啊？这个他心智通，是吧？就说念佛的人有他心智。就知道人家想的什么，我现在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想的什么？想的是阿弥陀佛，想的是阿弥陀的光明。你骂人也是阿弥陀的光明，我知道。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有他心智，是吧？因为我知道你的本体了吗？我知道你心里想的那个东西全是阿弥陀佛，因为我知道你无量劫前跟阿弥陀佛都已经结上缘，所以呢，念佛的人他自然有他心智，这个都是真实的。虚假的东西、弯的东西要知道干嘛，是吧？我们不需要知道你有弯心啊，你打人、你骂人啊，这些东西我要知道干嘛？虚妄的东西，就是我有没有神通啊？我的弯心是无所谓，我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是吧？啊，我能不能知道你在心里在想什么啊？我没有必要的知道，为什么呢？我要知道那个都是弯心，我要知道干嘛呢？是吧？我要知道它的本来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所以闻到阿弥陀佛。都能够知道佛性，所以呢，有那我说这个他心智有什么好处呢？大家想一想，他心智，那我说你只要尊身念阿弥陀佛，就是他心智，知道吧？所以每个尊身跟阿弥陀佛都有因缘， 所以呢，你只要去念阿弥陀佛，所有众生都能解脱。你骂我，也对你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听了阿弥陀佛，你骂的这个声音将来都转为功德，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这样念阿弥陀佛，都能够达到他解脱。我为什么要他心智？就是因为要对方解脱。我要没有他心智，那我就不知道众生怎么解脱，是吧？我要知道怎么样的才能度你呀，是吧？是魔王来了，我念一声阿弥陀佛，他就消失了，他就化为光明。就是说啊，那个过去不一个人皈依吗？就念一声啊南无佛，就南无佛，他自己就变掉了，就变成光明。那魔王你看不见了，是吧？魔王看不见了，他就是他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嘛，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他皈依了佛，后来那个人过来了，就没找那魔王，没找到他。没啥，那个第二次那个一个男子说了皈依啊，皈依了佛啊，就是没有见到佛就皈依了佛，跟一个人皈了依了佛，因为我在沙漠去找佛，就心里向往着佛去找佛，找到路上沙漠上做了一个房子里面出来，反正一个渔人在那里面，他这里呢这个住一个晚上，那是一个罗傻子家，所以呢那个渔人就告诉他。他说你不能在我这住啊，我老公是罗刹，专程吃人的。他今天晚不应该就做不好就救了他吧，他有时回来有时不回来。那你是在住来那你就在住着呗。那这个要回来就他就意思说把你因为他皈依了嘛，是吧，他就给他住了一个晚，结果那罗刹就找不到他的家，我也找不到，因为他皈依三宝，他整个的身那个房子都是光明，所以那个罗刹看不到，找不到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后来第二天呢，那个男的就又不行，还是非常坚固的要去找佛，找到佛那么他突然动了不好的心念，就说我要舍住佛，我要跟那个女的结婚，我要回去，把佛就给舍掉了，把佛舍掉那里要跟女的结婚，结果一回来以后，他身上就没有光明了。因为他离开佛了嘛，皈依都舍掉了。然后呢，那个女的就他第一天罗刹都没回来了，第二天就动了这个邪念嘛，邪念。后来那个魔王第二天一回来就看到家子里了，然后一回来，哎，他那个女的就吓死了，他赶快躲起来，躲在哪里呢？躲在哪里呢？他回来以后，他那个罗刹回来以后。他就问他，他说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回家，真的没有回家。他把那个男人呢就放在一个米缸里面，放在里面。然后他就问他，昨天晚上，他说昨天我回来了，我找不到家，不知道家在哪里。后来那个罗刹呢，这个一他闻到僧人的味道，就到处找，找了僧人的味道。后来那个女的心里想，她为什么找我？因为她皈依佛了。后来那个女的就跟那个男人讲，还说她就是只要你皈依佛，她就没办法能够看到你。所以呢，她这时候她那个女的呢，也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喝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皈依，哎。就躲过这个难，又变成光明。那个魔王呢，那个罗刹又迷失了方向。也就是说，这个这样一念佛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身上就有光明相，就有神通出来啊。所以呢，这个他心自然，我们就要知道啊，就是说这个佛的功德能够利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个就已经具足了他心智，知道所有众生都有大利益。每个众生跟阿弥陀都有缘，什么他心的哪一说命通，是吧？说命通也就是知道人家的因缘啊，知道自己的因缘，知道他人的因缘，知道怎么去利益众生。那说你有了说命通，就知道净土法门，那是非常殊胜的，是吧？他说还有这个这个他心的说命通，还有阳可以。看到释放世界，
就是说到极乐世界的人呢，可以看到十方世界所有的这个过头无所障碍。还有呢，这个神智通身体可以瞬间到十方世界去一弹指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去，都无所障碍。所以呢，这个神通都不是你修来的，这个神通是阿弥陀佛，那是称作阿弥陀的力量。但是我们到了西方极乐，或者念阿弥陀佛，都可以跟十方相应的，虽然你自己没有到十方，但是念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念佛、念法、念僧。那说这个都在供养都在赞叹佛的功德。所以呢，就是说到极乐世界，那你肯定能够遍满十方，是吧？神智通，他说这个是六通，是吧？神智通，还有这个身通嘛，意神智通，这个眼通，是吧？耳朵通，是吧？耳朵通，耳朵能听十方世界。所有人念之，他就应之，是吧？就是说我们在讲话，佛都能知道，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能知道。至于你念阿弥陀佛，佛即来言，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马上就跟你相应。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感受到你在念阿弥陀佛，所以极乐世界的人都具足而通神主通。所以这个通的话，它不是意识，是要法性通。法性通，它一念之间变十方，一念之间可以听十方，一念之间可以身显十方，它一念之间可以知道十方。那说它这个为什么十方能跟它一念相应呢？因为法性是，法性是遍满十方无处不在的，所以呢，它没有呢从西方到这个地方来的飞行过程是没有的。十方即净土，就是说十方世界都是净土，所以呢我们一讲话一顿念都在净土里面，不在外面。所以呢遍地一尘，这是花没开叫遍地一尘，花开了就见佛，是吧？所以呢我们只懂花开，是吧？所以说大家在往生的时候，你不要说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我在等着花开呀，就这样讲更好一点，更舒服一点，是吧？因为跟儿子讲我等着花开呀，所以就说你心花已开了嘛，怕相不开呀，是不是？他说我要往生了，你要求死，人家很不开心。你说好好的一个人求死，我等着花开，所以这样的讲呢，家里人也听到也很开心。现在把往生都当作死却不知道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当下就是净土前面讲了，当下一切智，当下诸佛身，当下一切净土，就是说一切净土都在当下。所以呢一切法同证净土，是吧？就是说现在一切法同证净土，同证阿弥陀佛，是你念的阿弥陀佛是诸佛所证，是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是诸佛所证那么说一切法是诸佛所修，知道吗？一切你看到的色身相触法，诸佛已经修圆满了，他腾证净土，腾证了阿弥陀佛了。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就已经是十方统一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色身相触法是诸佛同修，诸佛同证诸佛同体。你今天念阿弥陀佛是诸佛所修，诸佛所证，诸佛同体，懂吗？就是说你现在跟诸佛一切法跟诸佛是同体的，一切法是诸佛所修的，懂吗？一切法是诸佛所证的，证的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呢阿弥陀佛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阿弥陀佛。所以现在眼耳鼻身意所记住的这一切法就是诸佛所修所证同体。所以呢你起心动念都在阿弥陀佛光明之中大家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呢这个六种神通第十九得无生法忍我们有三种忍，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不退忍，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叫无生，无生法忍就是佛忍，是吧？
就是说这个八地以上的菩萨就获得了他真正的有了这个佛的功德啊，他具足了佛的功德，所以念念阿弥陀佛获得了这种信心以后那我说你就具足了无生，无生境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色身香味触法，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全是佛证。你的六根是佛证，你的善根是佛证，你的世界是佛证，你的善根所做善法是佛证。那你现在看到做法是佛舌身，你见到诸佛还是佛证。他说第一人、第二人、第三，一切法不得都不得转，还是否认，一切法都是不退的，知道吗？他本来就不退，然后虚空会退吗？往哪里退？虚空的本体就是佛性啊，虚空的本体我们看到的相，要退就退到佛性来去了，是吧？往哪里退？他退就是佛性，现就是众生，就是说他现的相，他退到就无生，他往哪里退呢？是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题。所以呢，诸佛所证的性空就是佛性，法空就是众生。所以众生跟佛它是一体的，叫无生。所以呢，众生是什么？叫大悲心，以大悲心为生啊，以佛性为心，这是诸佛境界。诸佛呢，它的叫法界身、虚空身，就是说你现在三界在佛陀身上，它是一个身，叫大悲之身。那么说他的体叫佛性，叫无极之体与清虚之身。阿弥陀佛叫无极之体、清虚之身，不过是地狱天堂，这是我们的妄想分别而已。事实上他的本体即是空，他的本体即是性，这个性叫什么？叫无极之体。他说这个体的相就是现前的十法界，这叫什么呢？这叫相。这个相呢叫做，因为体里面生出的相，这个相叫清虚之相，就是阿弥陀佛的身。所以阿弥陀佛的身叫做法界身，阿弥陀佛的体叫无极体，无极就是心，虚空清虚叫做身，身跟心怎么会分开呢？木头跟桌子能分开吗？木头跟桌子叫清虚之身，木头呢叫无极之体，无极之体是为理，清虚之身为事，它是离事，是远远的。所以你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这叫无生。所以呢，我们以大悲心借无极体，就是说我在越来的大悲心里面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所证的无极之体，我在大悲心就是救我们的，他时刻的借我们，我们要见阿弥陀佛，就是念阿弥陀佛，要念阿弥陀佛，是吧？他们说就是你要悟到整个虚空法界都是大悲身，所以呢大悲心若我心，我心即大悲，知道吧？无极体若我心，我心即无极，就是清净。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念，此身此心无极清虚，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念这一声阿弥陀佛就是圆满，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不对，就是心忍、身忍、无生法。心忍就是心，我们讲身忍就是心忍，知道吧？身忍就是说你现前能见你这一念叫什么？叫身忍。身忍就是说你登起这一念叫做身忍啊，这个身忍叫做清净忍啊，它本体是清净的啊。叫第二个呢是叫柔顺忍。身忍、柔顺忍，柔顺忍也叫身忍，身忍呢就是佛忍的意思，就是觉忍，一切法生觉叫觉忍，就是功德忍，也就是法界最真实处，就是说，直接圣佛的这个功德这个念头出来，那无生法忍叫大悲忍，无生的大悲忍就是无我的大悲心。这个虚空身体就是说从我的外面的相，我们的根，包括我们的念，还有我们的这个法界，还有我们的这个做善法，做这个做善事，是菩萨界的种种功德，乃至于呢读经典，乃至于呢一切畜生觉念，乃至于呢现前法真空妙有不退，乃至于呢身忍、心忍跟无生法忍。他说这一切都是大悲心 都是大悲心，佛的大悲心建立的。他说这个根本没有我，没有人，没有觉知，没有受者，全是佛人，所以叫无生法忍啊，这个叫无生法忍，生忍后面就是无生法忍的大悲忍，无我的大悲心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无我的大悲心。所以就在这个你的身心世界都是大悲里面现出来的境界，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境界，我的念头是一个境界，我的身体是一个境界，是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没有根的，它没有根的，我们老是一个我的念头，我的身体，我的房子，其实这里面这个我是假的，我们无始以来六道生死并不是外面世界对你有障碍。然后人家说这个名利在诱惑我，名利怎么会诱惑你呢？是吧？名智不动啊，名智，你就说县长自己没有诱惑你，你为什么被他诱惑呢？这花也没有诱惑你，你为什么被他诱惑呢？就是说花自身他不诱惑你，而你被花诱惑，是你心里有问题啊。你就跟他，我们往往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知道吗？就是你明明你自己有问题，不修心，你老是要把这花给砍掉，是吧？所以呢，你对外人把花砍了，再砍了也没有用呢，因为狗吃屎到哪个地方都会吃屎，你心不改变有什么用呢？所以呢，我们要改变的心，不能怪这个花。你直接悟到花，花不动，我为什么要动呢？你不动不就跟花成体，不就得到它了吗？因为它就是你，你就是它，是不是？但是你想得它的时候，你动了妄念，反而我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外面啊，是不是？你说花很美，它一下子又枯掉了，是吧？它的生命，因为有你念头是生灭的，你执着于花那个念头也是生灭的，所以花枯啊。啊，清就生啊，灭啊，生灭啊，离现在生灭，因为你执着于生灭法嘛，是吧？哎，你了解花它的本体，它这个本体是无名无相的，是吧？他说它这个肢体是不动的，哎，我这样念头不动，你就得到这个花了。发现这个花的美来自于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悟到心才对，知道吧？不要向外，不要老是说别人在诱惑你，别人家坏你，是你心有问题。我们老是把自己的错误加在别人身上，然后去惩罚别人，然后惩罚别人让别人痛苦啊，然后自己获得快乐，然后别人呢也不快乐，他也要你痛苦，然后呢你痛苦了他就快乐，所以两个就这样的刺激，你打我一下我就打你一下，你骂我一下我就骂你一下，你惩罚我一下我就惩罚你一下。他说因为我把你惩罚了我就快乐了，他说你把我惩罚一下你快乐了，就因为这个我快乐，人就是这样的嘛，每天就以这个为快乐，知道吧？所以呢每天就这样的搞啊，所以呢我们悟道的人就不能这样了，要调过来，要悟到本心，要从自己心地上下手，是吧？所以无生法忍，你要悟到就是心忍身忍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佛忍，八地一上法就见佛的功德。无生法忍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仅仅记住什么念佛叫无生法忍，就是佛的功德。到任何一个地方你能够见到佛的功德，就是无生法忍，知道吗？因为这相就是大悲心啊，因为佛性我们看不见的，是不是？我们只能看到相，它相的体它是无机的，它是无机，就是我们的自信，它不能够用名言说，但是唯独的我们能看到什么，就看到相，看到名，我们看到到底喜欢不喜欢，是吧？就是说那么这个东西我能看得到，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代表着法性，知道吗？我从法性里面悟入，我只有通过这些法性才能悟入，所以呢我一定要看到这个世间的法，知道吗？能悟到法性的时候，你就要不要另外去找，一定在当下。就是说离开色身相会错法，离开大地，离开虚空，离开春夏秋冬，离开好坏善恶吃喝嫖赌杀盗淫妄，如果你在这里面悟不到，告诉你永远悟不到，你天天拜佛也没有用，我告诉你，你拜佛只是把你的心业给消掉，把你的烦恼消掉，把你障碍的这个东西消掉，那么到最后明天悟到还是要借这个，你知道吗？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离开色身相触法，你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色中无色，音里无音，香里无香，就是说色身相触的体才是极乐世界无极之体， 知道吗？他绝对的相就是极乐世界的无尽庄严，离开这个色身相我说法，你永远找不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这里面，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在天天拜佛没有用的，真的佛是很远离的，如果你错位了就永远对不上暗号，知道吗？密码，密码你要找到，在我面前你要找这个密码，把密码找到了就对了。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开智慧嘛，开智慧就把你这个把你顽固的念头给它打开啊，你这把锁已经生锈了嘛。所以讲了这么多年是吧，无量寿师见了这么多年，就是要把你一个那个旧锁生锈的锁啊，钥匙都丢掉的锁，还好我配了一把。不配一把，那你流浪生死不知道多少年了。我现在把这把钥匙拿来，就是要你拿，你愿意不要？不要我就没有办法。那我想方设法的去找你，知道吧？我还是要找你的，因为我的尊身，我的敬畏来自就是干这个事了，就是把这把钥匙要送到你手上，你丢掉的那一把钥匙在我手上，在我手上你要。所以呢，你不要，我要拼命的往你身上揣，是吧？所以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心去要啊，接受。第二是常见诸佛，就是说念佛的人常见诸佛，就是我们讲的三世，我们四十八愿里面的提的四十六愿啊，常见诸佛愿，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常见，就一切皆心抉择嘛，就常见诸佛。你就你念阿弥陀佛，如果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已经现前了啊！你看《阿弥陀经》里面讲到，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皆得不退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说念名号你就见佛，知道吧？就是念阿弥陀佛就见十方诸佛，念这个《阿弥陀经》里讲六方，其实六方就是十方，十方就是在这一念，念那个佛，佛就应知，你就已经见到了，见跟闻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一见十方诸佛，你闻到十方诸佛，必然就是见十方诸佛。因为佛陀的名跟相是无所障碍。你现在看到这个阿弥陀佛，你见到这个佛像，如果你智慧开来了，智慧开来了，你见这个阿弥陀佛跟见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想，大家想一想，我把我的像挂在那个地方，大家能认出这是我吗？当然，这肯定这是常佛嘛，是不是？哎，我把常佛倒过来你也认识啊，是不是？常佛倒过来颠倒像是吧，一看哎，常佛哪个把它调过来了，头朝下，但是你知道这是常佛，是不是？所以虽然调过来了，发现大家很认识这是常佛。所以阿弥陀佛的小像就是大像，大像就是小像，谁都认识，知道吗？所以呢，闻见无所障碍，包括你意念都没有任何障碍，知道吧？所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十方诸佛，十方诸佛，你要念阿弥陀经你就知道了啊。所以阿弥陀经，我上次18年讲马上出一本书，这本书呢也把这个十方很详细的说了一下，他说大家有机会呢可以看到这本书啊，我们现在正在给它校对啊，一会儿就会印出来。什么叫十方？十方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十方，知道吧？那个十方跟我们生活中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什么叫十方？打个比例来讲，爸爸妈妈是上方，哥哥兄弟姐妹是左右方，啊，仆人是下方，啊，前方是这个圣人圣贤，后方是子女。把它听起来，这叫十方，是吧？十方不是我们讲的一个圆圈的十方，知道吗？是吧？每一方是代表一个法的意思，叫十方法。所以，反正东方叫什么空，南方这叫有，西方叫做功德。他说这个东方跟西方是对着的啊，一个是功德，一个是空啊。南方跟北方，南方是修行，北方是成就，是吧？北方成就佛，南方难胜佛，就是说这个。那么说南方是讲修行， 我们正在南方是修行，北方是要成就，东方叫阿楚，西方叫阿弥陀佛。你看这个，一个是功德，一个是讲空，一个是讲修行，一个是讲成就。你觉得这是十方吗？十方，所以它是比较法的，它是比较法的，不是一个十方的这么一个东南西北这种概念。你看，在讲下方的时候，就讲宝这个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的事情。下方什么佛什么佛，你看那分别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像弘法利生的释迦牟尼佛的那个什么音声啊，什么什么什么佛。那讲上方的时候，讲什么庄严呐，讲什么宝幡呐、宝盖这么一类的东西，这个分别，就是说他讲的那个都是一个法性。如果把十方这个搞懂了，你发现你就空掉了。你就困掉了，是吧？所以呢，佛经我告诉你，它句句都是智慧，句句都是精光，句句都可以让我们开悟的，句句都可以达我们的本心。它并不是讲一个故事，它并不是告诉我们，这部经典念完以后，我今天阿弥陀佛了，不是。因为有一个句子说，师父啊，那个观无量寿经，我要回家去观日头、观月亮，不是这样的，你搞错了。一部观经，人家念完以后就豁然大悟，那观经的五百公余听到观经以后，观经说完以后，那五百个公余豁然大悟，人家听完以后就豁然大悟。我们把观经看完以后就回家去修，没有这个过程啊，没有修的过程，就直接去证悟了，是吧？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里也是这样说的，阿弥陀经里面你看，这个听完以后，舍利弗摩揭连欢喜信受，坐立而出。就这样的欢喜信受而已啊！你看《无量寿经》里面那些弟子听完以后，你记得什么？这个发菩提心是吧？对法眼净，然后对漏尽一劫，十世一菩萨一现世一浑身功德二句庄严，马上就有这些种种庄严，是吧？我并不是叫我们回家去念阿弥陀佛，立即就可以证道，你看。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要有心会，千万不要指望师父给你一个怎么个修行的方法，没有的。我们回家去愿念一万声佛号，要不念的话就是我要你的命啊，就是说这个要控制你，就是说这种是控制法。佛陀讲的是一种解开心法，它是解，知道吧？它不是控制我们，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心甘意解，生活中的烦恼从此就解了啊。原来我的老公他是什么回事啊？他师父这样一开讲以后啊，原来是我的业力显现，哦，原来这是我的愿力显现，这是我的功德显现，哦，原来他就是佛。所以你心开一解以后，你回家去面对他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佛经里面啊，真正的是开显的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在此世界一摩诃般若波罗蜜是非常快速的，知道吗？念摩诃般若，就是我们吃饭，我们天天上，你们要上班啊，工作带孩子。如果你了解当下的那个一念体里面是圆满的，那你上还去带孩子吗？以前带孩子很辛苦，现在带孩子不辛苦了吗？那么说以前带孩子是业，那么说现在带孩子是解脱，是吧？以前烧饭啊、带孩子啊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业障，是吧？都是烦恼。现在回家去就不一样了，全是功德。全是光明，全是见佛，全是净土，全是诸佛之知智慧，是吧？这些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第二是念阿弥陀佛常见诸佛，一切诸佛就是一切见性觉者，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要一切见性觉者啊。那么说这个闻到阿弥陀佛，我不常见诸佛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经典上是这样说的。那么说你闻到阿弥陀佛，看来闻到什么阿弥陀佛呢？成你的根，你看根意世界，你的行为和见一切法都是阿弥陀佛。你就算现在主要拿经典都是阿弥陀佛，是吧？阿弥陀佛的四十五愿，我在讲课45愿，是吧？那么说我修诸善法建寺庙14愿啊，那么这个世界13愿，那么说我这个意根是42愿，
他说啊、我这个意念意啊，十三愿、十二愿，那我的六根，包括我的善根、性根、念根、定根、慧根，这些根是41愿，包括我出家相35愿、36愿，男女相35愿，大家行菩萨道相37愿，啊，那说都在阿弥陀愿里面，你看到都是佛的功德，佛陀的净土，佛陀的这个光明显现出来了。所以呢，你要常戒一切戒心抉择。所以菩萨戒的讲，一切有情无情，有相无相，有影无影，就是说你看到有形状没有形状，还是有情还是无情，还有色无色。他说一切戒心抉择，戒心抉择就常戒祝福，知道吧？所以呢，你把阿弥陀无量光空间、无量寿时间、无量大悲境界，一切境界、一切空间、一切时间，都是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他说一切时间就是你一念啊，一切空间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一切境界就是你的意。你意是境界原生，你的身是空间原生，你的现在的心是什么？是时间所生，对吧？生命是时所生，如果没有时，你的命就没有了；如果没有空间，你的身体就没有了；如果没有境界，你的意就没有了。所以你的身口意都是佛陀所成就，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一层，因为讲人的时候，往往自己把自己建立在说自己是凡夫嘛。那就是你看虚空藏啊，虚空藏第一藏就是地火风水空根师，虚空藏就是一切名和相，无尽意藏就是每个众生的境界都在佛陀一个境界里面现出来，无尽意生嘛，无尽意就是一生能现无量身啊，虚空生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虚空是什么？就是名跟相，名跟相，一名分出无量名，一相分出无量相。你说它是花瓶，你说它是花都可以，对吧？都是名。相，人家说你指的是花瓶，你说那里面有个大象头，是吧？有人说，人家说花瓶你听不得，你说大象头我就知道了，是吧？这明明是个花瓶，我们把它称人家花瓶，但是你非要不说这是香楼，你可以啊。后来在外面去，人家说把那香楼搬过来，肯定把花瓶搬过去了。为什么呢？你有这个相啊，有这个名啊，就是建立一个名，那我们就有名有相，这个叫虚空藏，你也可以叫它花瓶，它也可以叫花瓶。所以呢，一个花瓶建立每个众生心中的花瓶，一个相建立每个众生的相，所以一相有无量相，一名有无量名，这叫做虚空藏。无尽意藏就是一个境界分出无量个境界，虚空藏就是一个名一个相分出无量个名无量个相，一个地藏，地藏地就是地火风水空根师，成就我们的身；虚空藏成就我们的口；无尽意藏成就我们的意，是我们的身口意都是地藏、虚空藏、无尽意藏所显现出来的身口意，所以我们的身口意都是地藏、虚空藏、无尽意藏。我这三个藏，什么叫藏呢？就是呼吸。藏是什么？就呼吸。地藏菩萨，地手上拿了一个珠子叫藏，知道吧？这个就是手上拿的珠子，什么珠子呢？叫呼吸。我们讲就是阿弥陀佛，知道吧？净土法门的讲是手上拿了一个阿弥陀佛，捧着一个阿弥陀佛，啊，这个叫做藏，它叫无尽藏。藏就是呼吸里藏着，藏着那两藏，它又可以出现无量宝，是吧？谁都众生心念，我可以应现。如果没有地藏菩萨，没有这个藏，他下不来地狱了，知道吗？他到地狱就被火烧死了。哎，有了这个藏，有了这个佛性，他到地狱火烧不死，水淹不死，啊，刀砍不死，就是有这藏。我们有了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自从有了阿弥陀佛以后，刀砍不死，火淹不死，啊，这个水淹不死，火烧不死，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所以要了解这个法性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常见诸佛就是一切戒性抉择，懂吗？其实每句话都是让我们悟到了，每个可能要别人来讲，可能讲不出这么个味道出来。其实因为这个要是你，就是说我们讲这讲经的人，他必须要懂得心法，他如果不懂得心法，根本没办法把他讲到究竟，讲成就是在边缘差一差 啊，所以大家在我这个地方听法应该是很珍贵的。第二十一，于诸菩萨故为伴语啊，所以说你念阿弥陀佛，跟一切菩萨为伴语，跟普贤菩萨为伴语，普贤菩萨身中光，光中化无量菩萨，所有无上位法身大事都是普贤身上的光明里面出来的，知道吗？普贤菩萨因地叫普贤，果地叫毗卢遮那佛，知道？毗卢遮那佛他叫果，因叫普贤王，所以普贤王里面身上光中。那普贤王身体有多大呢？这个华严经的讲，他说普贤菩萨，我想见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在哪里啊？后来呢，有个菩萨就到全世界找，全整个宇宙三千里找，找不到普贤菩萨。后来那个释迦牟尼说，普贤菩萨就在你身边啊，你怎么看不到呢？然后我三千大千世界到处都找到了，都找不到普贤菩萨。他你应该闭着眼睛自诚恳请的称念南无普贤菩萨，我想见你，知道？所以他闭着眼睛南无普贤菩萨，请你示现。那么十方世界寻成一个普贤，原来他找的地方就是普贤，知道吧？他到哪个地方都是普贤，因为普贤是虚空身、法界身，普贤菩萨的身体跟三千大千世界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这哪找？这他都是你跑来跑去了。所以他说小的时候，哎，实现在你面前，这叫普贤。你以为普贤菩萨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叫普贤呢？不是这样的。普贤菩萨光中化现无量无边的啊境界，所有众生的境界都是普贤光里面化现，叫化光之影，就是。所以呢，所有众生到了极乐世界都可以成就这个身，二十二愿就普贤之愿。普贤之身嘛，叫普贤之愿。所以那么说你一见到普贤菩萨就见到了十方菩萨。所以呢，我们没有离念佛的时候，你就跟普贤菩萨是同时的，知道吗？一起祝福，一起普贤菩萨常念祝福。为什么呢？因为普贤菩萨以佛心我显现出来的，知道吗？他怎么会不念佛呢？所以普贤菩萨跟一切菩萨共为伴语，是地藏文殊观音普贤都会现前，都在你身边，是吧？所以你闻到阿弥陀佛，这些菩萨都是你的伴侣。一闻到了这个时候，他就会，你就会有感应。那我们念的时候呢，这个自诚恭敬的心的念的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要有恭敬心呢？因为一念普贤菩萨与十方世界所有的菩萨都在你的周围，应该有恭敬心，是吧？所以你要了解当下就是以普贤为伴侣。你悟道的时候，你明了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要念？每天要坚持一段念。念的时候其实培养恭敬心，培养忏悔心，培养感恩的心，培养，就是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念阿弥陀佛，大家好多人跟我反映说，师父你跟这个，你这个带我念佛与佛共振的感觉，是吧？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呼唤。我念佛的当时就是呼唤，就是呼唤。你就感觉到阿弥陀佛就在面前呼唤啊，你就来看看我吧，摸摸我头顶就可以，就是吧？所以越念越感动，越念越感动。不要能念阿弥陀佛修身养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修身养性能成佛吗？是吧？那不如叫出来，知道吧？叫出来呼唤阿弥陀佛来救我啊！阿弥陀佛，你现身吧！阿弥陀佛，给我一点点实现吧！阿弥陀佛，你也让我感动一次吧！你要这样的呼唤他，呼唤他，你就慢慢念念念就有感觉了，哇，就念出来，你就阳的就念出来了。如果你要是老是念修身养性，现在念佛都是在修身养性，闭着眼睛，啊，阿弥陀佛在念，啊，出声音，声音大一点点呢，就给他上喉咙啊，那个喉咙。喉咙就像金子一样那么珍贵，那你什么时候用呢？啊，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有一种呼唤的感觉，要找到一种呼唤它。你的密宗来讲叫遥呼上师，这个声音念出来遍满法界，哎，上师就听到了，是吧？上师在法界里面，就是一呼就你要遥呼它，你不能够就是你自己的感官、自己的清净啊，这个你那个清净是假清净，是吧？你觉得你很快乐，那个都是假快乐。你这个肉身很安，都是假的，知道吗？你肉身安，不是有一天会死掉吗？
你现在清净，国家有烦恼不？是吧？你现在的修身养性啊，你可以修得像个人一样子，是吧？在面前觉得很有修养。那到一定的时候，你会暴跳如雷，回家去，老公，你找了一个女人，你像泼妇一样，你什么都不管了，是吧？你发现你自己马上你的这个原型就毕露，知道？你发现一下子就变。那我说我现在不与现在毕露，是吧？我现在我把自己的小面子翻下来，就呼叫阿弥陀佛，你救我吧，就这样的。你给我一点视线嘛，让我看看佛的那个境界了。就是说视线一下，让我起信心吧。就是说为什么我学佛没有精进力？为什么我学佛常常不醒过来？为什么我是贪念？为什么嗔恨心一升起，马上就会动念头，是吧？一点小小的是非我都承担不了，请佛来加持我。你要这样念，这样念就会感应，一定会有的。所以我念了，我昨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一直还在念，我知道就没睡着。那我现在还有精神，知道？我中午还是没有睡着，一直到现在还没睡。就哇，做完了念，我念了，我到现在还不想睡觉，就是还是有一种精神，看到没有？就是说，原来念佛有这么多的好处，有这么多的利益，是吧？所以你找不到这个感觉就麻烦。你说我念，我那车子后轮念，我现在不讲它可以吗？是吧？你觉得我喉咙差了吗？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把声音念出来，不要做那个修身养性的念法，啊，不要夹喉咙念。夹喉咙知道唱戏的念法，是吧？唱黄梅戏一样，夹喉咙要用真喉咙，你讲话什么样的你就怎么样的念啊，不要用夹喉咙念，啊，夹喉咙念反而是出真音，所以一定要念，知道吧？就是说这个你一定要叫出来，会这个念佛一定要出声音。你要说前天一个小女孩子，我一看她就有点问题的样子，然后说她身上有犹豫，比如人家孩子啊，孩子要哭，再不打你，然后逼回去了。从此以后不讲话了，然后就废掉了，就是一逼就把他逼坏了，知道？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特别你们女人在家里又怕老公，然后呢，常常把气就忍到里面去，知道？本来想吐出来，是大哭一场，就其实就解脱了。其实呢，就忍回气，一忍回去，我告诉你，是伤害自己。那时候不用哭出来，知道吗？所以这个念阿弥陀佛，让自己，我这段流着汗比于流啊，就是身上全身都是汗。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东林寺就是这样念佛了。我常常打呼气把喉咙打伤了，常常在东林寺，我常常是喉咙这么一念就伤了。现在从来就没有伤过，没伤过就是我们老是用假喉咙念，所以就是伤不了这个咽喉，所以喉咙就不会伤。我因为多年是念，我念念就哭了，念念就哭了。我在多年是，我常知道我自己动不动就哭，就是为什么哭呢？因为就是大声念，大声叫。所以这种念，就是说它可以，他说越这样念呢，你发现你毛孔都会这个张开，然后里面的冤气啊，那个冤魂，那个小鬼啊，就是你吓跑出来了，是吧？你身上有很多的冤气在里面。把它念不到，念把它挤出来，你发现你自己哇，念出以后，哎呀，这个身体怎么这么轻啊？然后这么透明的感觉，你相信吗？有这感觉吧？是吧？发现你就是这样的念，就是真的那个。如果你有忧郁症，你就教他这样念，一定能把它念好，知道吧？所以有人80%都有忧郁症的，像你们这么年龄，个个都有忧郁症，是吧？那怎么办呢？你就大声念，念着汗，念着踩着很叫，把身上的这个毛孔张开，是吧？哎，你念了以后，你就好开心。你发现你自己一口冤气啊，那个吞不下的烟气啊，不要卡着那个冤气堕下去了。那个冤气堕下去了以后，那个冤气还回来报的，知道吗？哎，你这个念佛把它念出去以后，哎，你就彻底的翻身，就原谅了别人。知道吧？所以这个我们男的还好一点，因为女中呢很多的冤啊，因为没有办法，你打不过别人嘛，是吧？吃了一辈子苦，是吧？带孩子还有工作上班， 生那个生了那么多的气，没地方泄是吧？那到寺庙呢，师父帮助你泄啊，是不是？教你怎么去念，然后你就可以解脱啊。所以呢，跟菩萨为伴侣就有这个好处啊，菩萨在你面前多欢喜啊，啊，你的毛孔都炸，跟诸佛菩萨在一起，天天欢喜是吧？啊，虚空藏、地藏、无尽藏、烦恼藏，这一切都变成菩萨，是吧？那这些菩萨跟你的作为，看到他都欢喜，人家骂我欢喜，啊，打我欢喜，然后呢，都是菩萨在来，没有关系的。然后你这样的关照，你这样的去关照去做，你发现了，你就有很，你的身心就会转变，然后人家一看你，啊，这才是真正的学佛，啊，不要学的一路拿愁眉苦脸的。回家就见不得摸不得碰不得，现在好多学佛的人碰不得，知道吗？啊，家里人呢，佛像不能住啊，这个呀，我在念经你不能惹我啊，然后就搞得碰不得挨不得，知道吗？你就是修到最后面，修到最后面呢，好像是自己是圣人一样，是吧？天下老子第一的感觉，是吧？啊，我是学佛的，就命令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好像我什么都知道。学佛了，对自己特别特别温柔，融到法界里面去，融到生活中去，融到虚空里面去。就是你要这样的融入到里面去，你就会开心，是吧？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你自己眉毛已经伸开来了，啊，脸已经打开了，有笑容了，啊，不要学着一天晚脸色是煞白的。这样的学佛，我看了也不开心，是吧？我都不开心，外面人都不开心，你家人不开心吗？你想一想，就说我俩不认识，我都不开心，你家人不开心，我认识我会开心吗？是吧？更不开心。一般我们不认识，你见到我啊，就是好啊，就是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因为我不认识，我不了解你心，你的生活，你不了解我的生活，我们见面一定是一张白纸，那我们见面肯定如海跟如海在一起就把他说，我说哎，我来做朋友，是吧？很快怎么样？过两天就变成仇人了，是吧？你想一想，你在家里面跟家一样，你跟外面的人都像仇人一样，那你跟家里人会有好脸色吗？所以我们说，你观察你们在家里不快乐，你们在家里快乐，我觉得你们肯定不快乐。如果你要是快乐的话，你在我面前肯定是一脸笑容啊。各种要是学佛学了以后啊，你的这个。心花一开，你念上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大家要关照，发现自己修复不对呢，马上就改。第22念佛呢，香花意愿啊，六十供养，就念佛的人他就有香气啊，叫香观庄严。香观因为佛嘛，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就是庄严了，是吧？念佛心香嘛，念阿弥陀佛是佛香嘛，是吧？就是说供佛的是佛香嘛，是吧？供菩萨的是菩萨香嘛，供阿罗汉的就是解脱香嘛，是吧？那我说我们念佛的是佛香啊，佛香是变法界的，知道吗？是寻十方的，跟法界相应。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啊，你可以供养十方，是肯定的。这个花音乐啊，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声音啊，叫音乐啊，所以就是你念佛的时候，所有的这个音声都可以供养佛啊。那过去讲，你了解法性以后啊，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直接供养佛。普贤行愿品呢，就是说供养如来，怎么供养如来？如来是在哪里啊？如来就是一切相的体，知道吗？他说用一切相供养一切体，就是说用桌子供养木头，方便吗？桌子跟木头是一体的。用它，你对桌子生佛想就是供养，知道吗？就是供养佛啊，用这是叫香花供养，知道？他说是最庄严、最清净的，没有哪句供养比这供养大，知道？就是你看到色声香味触法，你记住念佛，这个是你用三界大千世界、用恒河沙的供养，也没这一念功德大。为什么呢？这一念功德跟佛是不二的，跟佛是同正的。跟佛是同体的，是解脱香，直接解脱，直接庄严佛，然后直接跟佛无二无别之心达道场，对吧？ 所以一合掌一低头就可以供养佛啊。所以合掌低头是对一切要生成对一切法，不要说分别心、对立心、执着心，就对一切法生佛想，就是合掌的意思。那恭敬就是合掌，是吧？所以与香火供养，昼夜六时，晚上半夜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合掌念佛，就是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睡呢？你遮着睡，然后把掌合着，这样睡着，会睡吗？我常常这样睡，就是说睡觉，就晚上睡觉把这个掌合着，然后这样的放在自己的鼻子面前，是吧？一个枕头不要放得太高，矮一点点啊，但这么高的枕头啊，然后把手掌合着这样的睡，我遮着睡，合掌睡觉。然后死的时候，人家看你非常吉祥，我合掌。你要这样的修，这样，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恭敬一切法，我睡觉我也恭敬，是吧？你不要说我是懈怠懒惰，是吧？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法也它的体也是佛性，知道吗？那人睡觉都是供养，所以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解脱，供养般若，供养佛，供养解脱。一切生嘛，供养般若就一切法啊，念佛就供养佛，所以这个供养叫昼夜六时，晚上白天都供养，都修供养。所以供养是很简单，一切处生恭敬心，一切处生供养心。因为你已经悟到了，悟什么呢？当下的相就是体，当下的体就在相上，体相不让就是无上供养，是吧？所以这是真供养啊，不是假供养。你拿着花在面前，你如果有个香花的供养，你没有供养到花的本体，没有供养到佛，你供养一个应身佛，他说有一点福报。但是呢，你了解一合掌，看到人家供花一合掌，你就可以供养你真佛，真佛你自信佛，那这个供养是真供养。所以人家用三千大千世界供养，还不如你一念真实的供养，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要花钱了就可以获得这么大的功德，人家花了千百万亿，可是呢你一分钱都不要花，多好，是吧？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听法的时候悟到了以后啊，修行就很方便，拿手机来念手即是，所以叫念化微笑，去去都是佛法，阿弥陀佛。